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85回。这个怪物啊，头生银色的长角，阔嘴獠牙，身披青色铜甲，上肢细长，下肢粗短，一手持着一件黑色的怪刃，一手托着一只青色的玉瓶。怪物将手中的玉瓶往空中一抛，寄了出去。刹那之间呢，一团青光浮现在了半空当中，一声闷响，一道和玉瓶一般无二的虚影闪现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狂涨到了十丈之大，并且瓶内的嗡鸣之声一起之下，瓶口徐徐移动，面向了远处的雾海。几乎同一时间呢，另一边的蓝色波涛也起了惊人的变化。只见蓝色波涛中心处一道刺目的光柱喷射而出，所有水面如同瀑布一般的向四周狂滚而去。而在水浪最中心处啊，一个不小于瓶影体积的蓝蒙蒙的葫芦赫然浮出，滴溜溜一转之下，葫芦口同样对准了黑冥雾海。两名异族先后用法诀一催宝物，顿时噗噗两声过后，一个从瓶影虫中呢喷出了一道奇粗的青色的光柱，一个呢从葫芦口中飞卷出了一片片蓝色的霞光。两者刚一接触，一闪即逝没入到雾海当中，顿时附近雾海一阵翻滚，齐往光柱和蓝霞中狂涌而去。接着黑雾滴溜溜一转之下，分别画出了两道雾柱飞出，往两件容器中是狂注而入，两件宝物吸入雾气度之快，惊人异常啊。光和蓝霞所过之处啊，只是片刻的功夫就清出了一大片空地，但是随即四周黑雾立刻滚滚地再次地覆盖上了。这两种法器的容量也似乎是无穷无尽，任凭黑雾源源不绝地注入其中，丝毫异样没有。就在这个时候，蓝色葫芦上空虚影一闪，那名鱼眼异族就出现在其上，冷冷地注视着下方，不言一声啊。而另一边的独角青年幻化出来的巨大的怪物，却在这个时候盘膝坐下，闭上了双目。纵然两件宝物吸收的黑雾数量惊人，但是黑冥雾之广也实在是非同小可呀。这两名异族人在附近一待就是两天两夜的时间，才不过将雾海中的黑雾吸收了数十分之一，看来要真的将整个黑冥雾海全都吸收得一干二净，没有个一两个月的功夫，那是想也别想的事情。不过这两名异族呢毫不着急，就只是不停地催动两件宝物，似乎花费这点时间对他们来说根本是无所谓的事情。如此一来呢，让在洞府中利用其他地方的万龙珠再次远远看到这一切惊人景象的韩立有些无语和不安起来。这二人要是在此地待上如此之久，如何能让他安心修炼呢？最后他们收取了雾海，就此离去自然是最好了，但是万一另有其他的念头可就不妙了呀。不过他现在就离开去所冒风险并不比留在此地少上多少，故而一直没敢轻举妄动。但就是这样，韩立也在大半天前就将洞府内的东西全都收拾了一遍，除了72根封印飞剑的金雷烛之外，其他重要的东西都被收进了储物镯中，做好了万一真的不妙立刻就逃之夭夭的准备。再过了一天之后，两名异族啊同时施法起来，让两间容器宝物啊体型一下子涨了倍许，吸纳雾气的速度也同时呢大增了许多。而且也不知道两名异族还施展了其他什么神秘的秘术加持在了两件宝物之上，从雾海中飞出的黑色的雾柱竟由原先的两根一下子化为了十几根，每一根雾柱翻滚旋转之下 方圆里许的黑雾都被滚滚地带到了半空当中，往两件宝物中飞去。如此一来呢，雾海缩小度加快了何止一倍啊，雾海的浓度程度几乎以肉眼可见度不停地变化着。见到此情形，鱼眼一族人口中嘿嘿的一声低笑啊，转过头对那独角青年说道，以我们施展了纳元术的程度看，恐怕只要十余天就可将这里的真灵阴气全都装走，从而大功告成了。独角青年听了此话一笑，正想开口说些什么的时候，但是忽然面容一变，接着从不知多远的雾海深处传出了一声愤怒至极的长鸣。此鸣声方一传来呀，原本正滚滚向葫芦和瓶颈中而去的黑色雾柱一顿，接着仿佛受到了什么无形之力的狂击，发出了砰砰的闷响之声，纷纷溃散开来。下边任凭青色光柱和蓝霞在雾海中卷过，黑雾全都静静不动，连一丝波澜都未泛起，仿佛全都成了一体一般呢。见此情形，独角青年和鱼眼人不禁互望了一眼，都是露出了凝重之色出来。这个时候远远传来的那声怪鸣一下子变得大了几分，仿佛有什么东西正从雾海极深处飞快地向此处边缘处激射而来。
是那个东西？
鱼眼人没头没尾地问了一句。应该吧，但是独角青年呢却似乎知道是什么东西，眉头紧皱地回答道，
或说那些天蓬族人为何不动这些真灵阴气呢？看来是有些忌惮这个东西，他们一向是各种禽类真灵视作神明一般的恭敬，多半里边这个东西啊也是某种天禽真灵遗留的。
鱼眼人苦笑了一声，
多半如此吧，就是不知道它进化到何种阶段了，要是已经到了最后一阶，我们趁早啊掉头就走。
独角青年呢也是叹了一口气，
这是肯定的，我可是不想陨落在此东西口中的，那可连元神精魂都没有办法转世的呀。
鱼眼人深吸了一口气，这一次呢，独角青年并没有接口什么，而是两手一掐诀，对准口中的巨大的瓶影一点，一声闷响之后啊，瓶影仿佛泡沫般的碎裂，一点青光的从里面激射而出，一个盘旋落到了青年的手中，正是那件青色的玉瓶，在青年手中一闪，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鱼眼人也慎重的单手一抓，四周波浪一下子溃散消失，那只巨大的葫芦瞬间缩小了无数倍，落到了其手中。随即呢，两名异族人并肩站立一起，然后凝望着怪鸣出现的方向，全都不发一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明明听着那怪鸣的叫声似乎就在不远处了，但是足足等了一盏茶的功夫之后，远处雾海这才忽然传出了狂风呼啸之声，随着一个白乎乎的影子一闪，一个体型数百丈的庞然大物从雾海中飞窜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夹带着一股浓浓的腥气到了雾海边缘的空中，用冰寒的目光冷冷地盯着二妖，竟是一只生有九只不同头颅的白骨怪鸟，每只头颅双目都有绿森森的鬼焰闪动不定，而庞大的骨躯之间一缕缕漆黑如墨的阴气缠绕其上，伸缩不定着，让此鸟呢显得越发的狰狞凶恶。
九头鸟，这里藏着的竟是此凶鸟的遗骸。
鱼眼人一看清楚白骨鸟的相貌之后，脸色蓦然一变，失声叫了起来，
但好在还停留在第二阶段的尸变中， 尚未进化到最后一层的九幽冥师，只不过和我们差不多的存在而已。唯一的麻烦是九头鸟凶悍煞气，不知它还残留了多少。不要多，若是还保留了一半以上，恐怕我们都要离开呀。独角青年的目中闪过了一丝惧意之后，但声音冷静了许多。
试上一试，不就知道了吗？难道你真舍得放弃如此的真灵阴气吗？
鱼眼人脸色阴晴不定地望着古鸟一会儿，突然一咬牙地说道：
自然舍不得，我后边的功法可急需这个东西增加威能的。好吧，我们各试一招吧。
独角青年眼角一跳，下了决心一般说道。青年此话刚一出口，尚未等到对面的鱼眼人回话，对面生有九颗头颅的巨鸟呢，突然最中间的一颗头颅一扬脖颈，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鸣，接着其余八颗头颅同时一张口，轰鸣之声大作，只见火球、风刃、冰锥、雷电等无数属性不同的攻击同时呢从八颗头颅中喷了出来，密密麻麻之下几乎遍布了大半个天空，攻击之猛烈可算是骇人听闻了呀。独角青年和鱼眼人见到这些攻击却反而神色镇定了，鱼眼人口中说了一句：我先来。接着就见此一族接连两手一掐，身上蓦然之间深蓝色光霞滚动不已，接着一只手呢冲对面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看似那么随意的一点指，扑哧一声，一道蓝光从其指尖处激射而出，开始还是纤细的一道，但是刚一离手之后啊，就立刻化为蓝蒙蒙的一片光幕，直接将其和独角青年都照在了其后。接着鱼眼人口中法诀一催呀，光幕狂闪了几下，竟一下子化为了一堵蓝色的冰墙，晶莹剔透地横在了那里。在这一瞬间，所有攻击都已经呼啸而至，仿佛雨打篱笆一般的都击到了那蓝色的光幕上。爆裂声、尖笑声、砰砰声同时在冰墙表面上爆裂响起，各种攻击交织闪烁之下，五颜六色的灵光刺目耀眼之下，甚至将整面冰墙都淹没进了其中。九头古鸟见此，中间头颅不禁发出了一声得意的鸣叫，而其余的头颅喷吐却没有停下丝毫，甚至因为攻击过于密集，甚至比开始的时候还要猛烈了三分呢，似乎此鸟打算一举就将两名敌人灭杀掉。但就在这个时候，一声冷哼突然从五颜六色的光芒中传出，随即只听到刺啦一声脆响，从各种光芒中突然涌出了一片深蓝之光，此光只是几个闪动，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一下子蔓延到了方圆百余丈之内，蓝光所过之处，整个空间一阵扭曲模糊，无论任何攻击一进入其区域全都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蓝光中响起了鱼眼人急促的咒语之声，此光滴溜溜一转之下，突然之间光芒大放，大片的蓝光直奔巨大的古鸟反卷过来，速度之快，只是一个呼吸的功夫，诡异的光芒就到了古鸟近在咫尺之处。这古鸟一惊，但是却并不慌乱，一对屋子一般大小的巨爪突然呢是狠狠一抓，嗤嗤之声大作，数十道漆黑的爪印一下子在虚空中浮现，仿佛数十道剑光一般齐斩而去，一闪即逝之后正好斩在了蓝色光霞上。轰隆隆的一阵巨响啊，蓝色光霞和黑芒刚一接触，就仿佛破布一般被同时展开了数十道的裂口，但是灵光一闪过后，蓝光就若无其事的弥合如初了，数十道黑色的爪芒反而被蓝色光霞困在了其中，并且蓝光闪动之下被冰封在了一块块的蓝冰中，光霞再次一卷就到了巨大古鸟的头顶处，气势汹汹的一照而下，古鸟最中间的头颅呢一声震怒尖鸣啊， 两只巨大的骨翅突然同时冲空中一扇，两股灰气从骨翅上一飞而出，正好击在了落下的蓝霞之上。两者撞击之下，蓝光灰气略一交织，发出了雷鸣一般的闷响之声。随即蓝气一下子大盛，几个翻滚之后就将灰气吞没其中，并化为了一块块大小不一的冰块悬浮在半空中。但是蓝色光霞也因此无法落下，一时被源源不断的灰气抵挡在了半空当中。但是意外的情形马上出现了，在九头古鸟一声阴森的鸣叫声中，所有的冰块一光一闪，光滑表面突然浮现出了无数密密麻麻的细孔，灰气从细孔中狂涌而出，一瞬间的将冰块吞噬进了其中，并将它们呢化为了乌有。此灰气竟然具有强烈异常的腐蚀属性，只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就将这空中的冰块和蓝霞全都吞噬得一干二净。
果然还拥有九头鸟生前的凶煞之气，我倒要看看还能残留生前的几分。
远处蓝光中传出了鱼眼人冷冷的声音，随即就见那里的蓝光剧烈地颤动了起来，光芒大放之下，破空之声大作，从里面呢激射出了无数颗蓝色光球。这些光球啊，一个个拳头般大小，仿佛食物一般的晶莹剔透，一被射出之后发出了呜呜的怪笑之声，直奔古鸟而去。那头巨型的古鸟先前已经见识过蓝霞的厉害，自然不再对敌人下面攻击有任何小事，当即啊，中间的头颅也一张口，一股一般无二的灰气喷了出来，两侧骨翅闪动之下，三股灰气连结一起滚滚而去，和对面攻击方一接触啊，蓝色光球全部一闪淹没其中，随即爆裂之声大起，所有的光球在里面呢都化成了一团团冰莲一般的灵光，但随即一闪就被这些灰气淹没得无影无踪了，丝毫未能发挥出多少威能的样子。但是蓝色光球密密麻麻，仿佛无穷无尽一般，如此多的光球一起爆裂之下，让灰气飞卷之势也为之一顿，硬生生地被挡在了原地。
果然有不少凶煞之气，我再来试上一试。独角青年的声音从蓝光中传出，随即里面灵光一晃，一道人影徐徐浮出，正是那名俊美的独角青年。此刻他两手一掐诀，头上白色短角刹那之间变长倍许，同时呢背后虚影一晃，一个先前变身而成的巨大怪物虚影浮现而出，一声霹雳，一道青色电弧从独角上浮现而出，青年头颅微微一低，青色的电弧就从独角上弹射而出，并一下子变得又碗口粗细，长约十余丈。头颅再一摆之下，巨大的电弧略已模糊，竟一瞬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转眼之间的半边的天空遍布了这种青色的电弧，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都冲着古鸟是狂击而去。那巨大的古鸟见此情形一惊啊，但是不加思索之下，中间的头颅喷出的灰气方向一变，向这些惊人的电弧迎了上来。在两者气势汹汹的一接触的瞬间，大部分的电弧一个闪动，纷纷的化为了一张张青色的电网，雷鸣之声大作，青光和灰气在半空中纠缠到了一起，一面灰气淋淋，阴风阵阵，一面是电弧闪烁，天雷之声不断，两种神通僵持不下。但是片刻之后，远处青年面露一丝异色，两手一掐诀，头上的独角又弹出了一道电弧出去，同样的一幕出现了，又有数百道青色电弧一瞬间同时击去，脆弱的平衡刹那之间就被打破了，青色电光声势大震之下，顿时呢将灰气逼得是节节后退，青色电光在轰鸣之时开始幻化成了一条条的电焦雷蟒，在灰气中翻滚狂扑不停啊。巨大的古鸟见此， 九只头颅蓦然同时仰头齐鸣，随之大口齐张，竟同时喷出了一道道黑色的光柱，那速度奇快无比啊！其中五道奔空中青色电弧而去，四道奔下方的蓝光射去。光柱所过之处，附近空气一阵炙热之气发出，无论电弧还是蓝光，纷纷在光柱扫过之后溃散消失，仿佛不堪一击一般。只是一闪呐，两柱就分别出现了独角青年和隐藏在暗中的鱼眼人面前，穿透而过。但是两名异族人身躯在被光柱击穿的一瞬间，却泡沫一般的一下子溃灭不见了，两者竟只是两道幻影而已。下一刻，百余丈外的另一处地方，空间波动一起，两道淡淡的人影一闪浮现而出，正是两名异族本体。怎么样，你觉得他身上的凶煞之气还残余身前多少？独角青年长吐了一口气，冲同伴问道。
应该是不足一半，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吧。
鱼眼人双目一眯，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和我想的倒是一样，若是有充足的凶煞之气支持之下，不至于如此早的就连灭破神光都喷了出来。独角青年脸色一沉地说道，
看样子润兄不准备放弃真灵阴气，准备放手大战一次了。
鱼眼人发出了低低的轻笑，他就明白他的伙伴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放弃的。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8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86回。独角青年望了望仍然一望无际的黑色雾海，眉头一皱说道，既然这只九头鸟冥尸残留的凶煞之气不足，我自然不会放弃这些真灵阴气的。不过有点古怪的是，以这只冥尸看来，似乎还没有如此大的威能催生出如此多数量这般精纯的真灵阴气啊。
是有些可疑，但是只要不是这真灵阴气中还有第二名师，和我等又有什么关系？太少的话，你我还不好分呢。
鱼眼人却嘿嘿一笑，道友说的也是，我出全力吧，尽量在短时间之内击杀此獠。独角青年想了想之后，赞同的点了点头，
在下也有此意的。
鱼眼人脸上阴厉之色一闪即逝，此刻远处的九头古鸟一见自己攻击落空，也是暴跳如雷呀，双翅呢猛然往下一闪，巨大的身躯竟一头扎进了雾海当中。随即一声长鸣过后，一个巨大的黑影从下放飞，窜天而起，方圆数里内的雾气竟全部被古鸟一带而起，化为了一身漆黑的灵雨，气势汹汹的直奔独角青年二人扑去。见此情景呢，二位异族虽说自信大有把握取胜，也不由那心中一凛啊。独角青年二话不说，一拍自己天灵盖，一下子化为了百丈高的铜甲怪物，身上无数道青色电弧一起，就丝毫不惧的迎了上去。而鱼眼人呢，却单手往虚空一撞，顿时手中现出了一杆金灿灿的三叉戟出来。只是单手举起三叉戟，轻轻一晃，顿时呢，三叉戟三个尖头处浮现了蓝、白、黄三种截然不同的灵光。鱼眼人体表也一阵极光大放，蓦然化为了一只鱼人身的巨大的怪物，接着身躯和手中三叉戟也同时大涨无数倍，化为了一只巨人般的庞然大物。此巨怪只是将手中的三叉戟略一挥动，顿时呢，四周空间三色光霞呼啸浮现， 随之化为了蓝色波浪，白色狂风和青色闪电，化为三种威能出来。他身形一动，手持三叉戟也扑向了前方的战团当中。顿时啊，惊天动地的巨响暴雷一般的传了过来，空气和地面都被震得是嗡嗡直响啊，战斗之声直穿出万里之外。如此大的动静，除非韩立是个聋子，似乎不可能不察觉到这一切。几乎呢没有多加考虑，韩立在洞府中再次激起了万龙珠禁制，百余里外将远处战斗的情形看了个大概。当看到那只九头古鸟在黑色雾海中若隐若现的庞大身躯的时候，韩立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啊，在这黑明雾中居然还隐藏着如此可怕的存在。他上一次从此雾中走出来竟然没有发现这个东西，那可真算是走了大运了。否则的话，以这古鸟力敌两名合体级存在的神通，对其出手的话，他绝对是有来无回啊。看着远处因为三名合体级别存在因为争斗而不停变大的巨大的灵风漩涡，和下方被影响而翻滚不断的雾海，韩立瞳孔一缩，死死地盯着战团中的三个庞然大物，神色呢一下子阴晴不定起来。以他的眼力自然不难看出，两名异族人似乎占了一定的上风，而且战团呢似乎正在往他洞府所在的方向是徐徐移动着。不行，此地不能待下去了，不管他们的争斗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自己的洞府，现在都是离开的绝佳机会，否则一等他们真的分出胜负来，那要再走可就迟了。韩立心念急转之下，终于是下定了决心，当即呢不再犹豫，身形一晃，瞬间就化为了一道青红激射而出，一个盘旋过后就在厅堂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片刻的功夫之后，青光一脸，韩立蓦然出现在了药园中，在其面前赫然种植数排万年金雷竹，一个个是翠绿欲滴。韩立深吸了一口气，双袖冲着这些竹子使劲的一抖，只见72道小剑虚影从袖子中激射而出，只是淡淡一闪就全都没入到了这些翠竹之中。接着韩立单手一掐诀，口吐一个起字，惊人的一幕出现了，只见所有的金雷竹爆出了雷鸣之声，竹子无论主干还是竹叶，表面颜色瞬间由翠色而化为了枯黄，接着一阵轻颤，颜色又一下子变为了灰白之色，成了死物一般。这个时候一股清风卷过，金雷竹刹那之间灰飞烟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原地则留下了72口青灿灿的尺许长的飞剑，悬浮在离地数尺的空中，一口口寒气逼人呐。一只手虚空一招，呼的一声，一口飞剑青光一闪腾空射来，被一把抓到了手中。韩立凝望了一下手中青色的飞剑片刻，蓦然呢另一只手冲剑背上轻轻一弹，顿时长剑表面青光一晃，一阵龙吟般声音长出而起，此长剑呢摇晃之下竟然仿佛一条青蛇一般的颤抖不已。韩立眉梢微微一动，目光略微闪动了两下，突然抓着飞剑的手掌灵光大放，一股股惊人的灵力被强注入到了剑身当中了。飞剑顿时青光狂闪，原本看似森然的剑身竟一下子模糊不清起来。韩立双目一眯，伸出了一只手往剑上不带烟火的一点，只见飞剑微闪之下，这手指一下子洞穿剑身而过，竟丝毫阻隔没有，仿佛此口飞剑根本没有实体，只是虚幻之物一般。韩立见此呢是情形大喜，随即呢是两手一掐诀，神念 冲身前重飞剑一催，72口飞剑一下子腾空飞起，一个盘旋过后，纷纷没入韩立体内不见了。韩立身上青光一闪，就化为了一道惊鸿，飞出了药园。几个闪动过后，不见了踪影。一会儿的功夫之后，韩立洞府所在巨山山脚处，一道青虹冲天而起，直奔与黑明雾海截然相反的方向遁走。以远处三个合体级别存在的强大的神念，韩立就算隐匿身形，也不可能真的隐瞒过去。故而呢，他反而丝毫不加掩饰，直接驾驭遁光往天边处飞遁而去。远处隐隐传来的轰隆隆之声，天边尽头更是不时闪动惊人的光霞。那两名异族就算真想打他的主意，现在呢也根本没有办法是无暇分身。韩立就是看准了这个良机，才毫不犹豫地逃之夭夭。远处战团当中，化身一名青面獠牙怪物的独角青年，两手呢放出了无数的青红，狠狠一击击退了冲上来的古鸟之后，口中一声轻咦，转头朝韩立逃离的方向看了一眼，目中的寒芒一闪。
道友，不要管其他的事情，全力击杀此鸟再说，我们再加一把劲儿，就可让其负伤了。
另一边，手中挥动三叉戟的巨大的鱼人口中嗡嗡地说道，看来此一族啊，同样也发现了韩立的离去，但是出口提醒道，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的。
独角青年所化怪物一声冷哼，头顶处一声霹雳之后，一道水缸般粗的青色光弧弹射而出，一闪之后就立刻化为了一口巨大的雷刃，狠狠地斩向了对面的古鸟。而巨大的古鸟也不甘示弱的一声尖鸣啊，一只爪子一抓之下，虚空一只巨大无比的巨爪在黑气缭绕中浮现而出，直接呢迎向了雷刃，一声惊天巨响爆发而出，随即一股气浪向四周滚滚散去。巨大鱼人见此狰狞一笑，也一挥手中的三叉戟，一道奇粗的冰枪，一道飓风和一道白色的电弧同时喷出，此身呢也身形一晃冲了上去。三者之间的争斗似乎一刹那之间激烈了几分。韩立驾驭遁光一开始呢是往天蓬族所在的内陆遁走，但是一遁出十余万里之后，蓦然方向一变，兜了一个大圈子，竟改往大海深处而走。这是他万分小心后才会如此做的，以防止两名异族人短时间之内就灭杀那只九头古鸟，从后面追过来。如此虚晃一枪，自然就万无一失了。不过就算如此，韩立在开始的几天之内仍然丝毫不敢停留，只是大海深处不停地全力飞行，也不知道飞行了多少万里之后，确定自己呢的确不会再遭遇到那两名异族之后，这才大出了一口气，方向蓦然一变，他改往沿着和海岸水平方向徐徐飞行了。一般来说呀，海洋深处的烈害海兽和一些天然险地比大陆还要多上几分，纵然他已经有炼虚修为，也从来没有想到过真的往大洋深处走这么一趟的，毕竟未知的危险太多了。不过韩立也不打算继续留在飞灵族控制的区域内，一方面呢是因为天蓬族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两名异族合体级别存在的到来，让他隐隐的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让其几乎没有多加考虑，就立刻决定远走高飞了。他准备就这样在沿海附近一直飞行下去，直到飞出飞灵族居住区域再说。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一来沿海不会有内海的强大的海兽，二来呢，飞灵族人一般厌恶海洋，轻易不会出现，如此的话他可以避免许多的麻烦。韩立心中盘算妥当，一路向东疾驰而走。以他现在的修为啊，即使控制着自己的速度，一日飞行数百万里，那自然是毫不费力之事。韩立一边飞遁着，一边在遁光中呢，取出了一口青色飞剑，单手抚摸，默默思量着什么。这些彻底转化为纯粹的木属性的青竹风云剑，青光闪闪之下，全都变得轻若无物，并且一贯注法力之下，还可在光华和实体之间的自行的转化。韩立单手握住了剑柄，光柱的法力之后轻轻一挥，大片的青光在身前暴起啊，仿佛孔雀开屏一般。但是手腕一抖之下，所有的青光又立刻一脸的还原成了青色长剑，速度之快几乎匪夷所思。韩立脸上呢，自然是大喜过望，刚才他挥动飞剑之下，几乎根本没有感觉到任何分量和阻隔之力，这说明了此飞剑的锋利和轻巧绝对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地步。如此一来啊，驱动此飞剑的话，心念一动之下，就可瞬息直接数里之外，堪称杀人于一念之间了。不过韩立马上眉头一皱起来，这飞剑变得如此轻巧，并且属性如此单一，恐怕坚韧程度也远不能和以前相比了吧。心中如此想着，韩立略微犹豫了一下，另一只单手一翻转啊，又一口一般无二的飞剑浮现而出，两口飞剑一晃，竟然交叉互斩而下，青光一闪，咔嚓一声脆响传出啊。不好！韩立也吓了一跳，随即暗叫了一声，急忙定睛一看，脸色顿时有些难看的，只见两口飞剑竟然齐齐的从护膝之处一分为二，两片前半截的剑身悬浮在了身前处。这新淬炼过的青竹风云剑的坚韧之差，竟还远在其预料之上的。不对，青竹风云剑是自己的本命法宝，一旦受损，自己怎么会安然无恙呢？韩立马上又有一些惊疑了起来，但是心念一转之下，将手中的两截飞剑也一抖地扔出，同时单手一掐剑诀，诡异的情形出现了，四截飞剑同时一颤，蓦然两两往起一聚，接着青光一闪之下，两口飞剑就完整无损地出现在了眼前。剑灵化虚，韩立双目一亮，失声叫了出来。原先他往飞剑注入灵力，让剑身若隐若现的时候，心中就有一些怀疑的，现在算是彻底的肯定了。这可是人族剑修中传闻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啊！韩立一直听说，可是从来就没有亲眼见到过，或听说哪位高阶剑修的飞剑具有此种不可思议的神通，没有想到自己用过一次这个剑术的秘术之后，自己的飞剑竟然就拥有了此种大神通。据说拥有这种神通的飞剑，可以让飞剑彻底变成无形之体，可以任意的分解无数节，然后再重新的恢复如常。如此一来呢，具有此种神通的飞剑简直可以说是不坏之身了，除了一些特殊的宝物之外，几乎再无毁坏之忧。当然了，这只是理论上的，飞剑每一次的虚化重组自然还是有一些轻微的损耗，同时呢，飞剑主人自身法力也是消耗不少啊。这若是真的经历太多次的断裂，或者飞剑主人的法力也消耗一空的话，即使拥有剑气虚灵的神通，这些飞剑仍然会彻底毁掉的。但就是这样，韩立心中呢也是狂喜至极，现在他总算有些明白了为什么姜姓老者见其在飞剑中掺杂了其他的属性的材料如此不屑一顾了。 恐怕此老自己的飞剑也同样拥有此种大神通的。不过江姓老者呢，可没有采用这种剑术，飞剑具有此种神通，不知是一直淬炼多久之后才能拥有的。哪像他借助金雷竹和小瓶之力，只是区区一百多年呢，就将飞剑淬炼到了如此精纯的地步。一张口，一股青霞从嘴中喷出，两口飞剑呢，在青霞中滴溜溜一转，瞬间缩小了十余倍，化为了寸许大小。接着霞光一反卷之下，飞剑一顿被韩立呢一吸而入，收进了体内。这些飞剑若还想再进一步的淬炼下去，修炼到剑心通明的地步，借助外物是无法做到了，那么只能依靠自己的真元之力慢慢的陪练它。韩立心情大好，一边驾驭遁光飞行不停，一边继续参悟着春离剑阵。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韩立沿着海边一飞就是大半年之久。这一天呢，韩立刚刚指挥这数口飞剑，剑光一闪，将一头从海底飞出想要攻击他的海蟒斩成了数截。忽然脸色一变，蓦然抬头往一侧天空望去，原本一直晴朗无云的天空突然之间远处变得如同晚霞一般鲜红啊。接着无数雪云从那边滚滚而来，片刻的功夫就无声无息地到了韩立的头顶处，并还向远处飞快地蔓延而去。转眼之间，韩立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血红之色，空中呢全是浓重的腥气，将整个人一下子仿佛身处另外一个陌生的世界一般。韩立清嗅了两下腥气，脸色微微一白，这气息分明是鲜血的腥气，如此多的血云，这要多少鲜血才能有眼前这般骇人的情景出现呀？韩立的心一下子万分小心起来，他遁光一停，身上雷袍浮现而出，并一下子化为了一层青白电弧，弹跳不已。与此同时呢，体表是金光隐现呢，浮出了一片片的金色鳞甲，背后的三头六臂的虚影也浮现而出。韩立自身却是双手抱臂，仰头望向天空，双目一眯之间，蓝芒隐隐闪动。眼前如此诡异的情形，让他不得不怀疑自己被什么东西盯上了。好在以他现在的修为和新修炼成的神通，哪怕是合体期修士出手，也不见得没有逃生之机，故而呢，他仍然显得镇定异常。当然，在此一瞬间，他神念也一下子放出，朝四面八方高空中一洒而去，想将潜藏敌人寻找出来。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让他心中一沉的事情出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87回。